心语识字。巴尔迪伍兹手一伸，拿到了酒瓶。无论什么，巴尔迪往往动手必得。不过，本篇小说要写的，并不是巴尔迪自己的事儿。他倒了第三杯，比前面两杯高出一截。有人在与巴尔迪谈知心话，向他推心置腹的人并没有白长一双眼。
嘿，如果我是你，非平起平坐掌管天下不可。
巴尔迪说得斩钉截铁，手一挥，脚一蹬。维布耶格尔把平边帽往脑后一推，又乱搔着黄头发。他没有搔出名堂来，便跟着比他强的巴尔迪的样，也往杯里倒了酒。
照理说，谁要是娶了女王，就不该还是个平头百姓啊。
维布的满腹苦水只化作了这一句话。巴尔迪完全赞同，内心愤愤不平，酒性又浓，于是说道：
那还用说，天经地义，你得当君主。如果我是你啊，才不会就这样算了，好牌本来已抓在你手里了。维布耶格尔，你得明白你自己的地位。
哦，我什么地位呀？
维布问道，淡蓝色的眼睛一亮。
是驸马爷，
维布说道。
哎呀，别挖苦我，我从来没哪一回讥讽过你呀。
巴尔迪解释说，哎呀，这只是个比喻，随便说说，你别当回事儿。维布，我告诉你吧，要是你或者我或者哪位老兄老弟娶了王上的女儿，到头来嫁给我们的人成了女王，那我们真能君临天下吗？别做梦。到举行加冕大典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仍然屁也不是，要说还能派上什么用场，那一是让人拍拍照，二是担当延续王室香火的责任。维布老弟，的的确确呀，你是娶了王上女儿的人，如果我是你，哪会这样善罢甘休、忍气吞声呢？就算闹翻天吧，我也要平起平坐掌管天下呀。巴尔迪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一脸的豪气。
巴尔迪，你我两人一道赶牛赶了不知多少年，打从还是娃娃的时候起，马上马下转的都是同一个地盘儿，跑的都是同一条道，除了你，我自家的事儿还愿对谁说起呢？我与桑塔麦卡利斯特结婚时，你是诺珀里特牧场一个巡逻骑手，当时我当领班，可是我现在落得怎样，说句话等于放个屁。
维布说道，神情严肃。老麦卡利斯特当年是德克萨斯西部的牛王，你也很有地位嘛，那时候他的话算数，你的话也顶用啊。巴尔迪接着说，说得亲切却不怀好意。
没错，
维布认了账，
等他发现我看上了桑塔以后，便把我赶得老远，别想跨进他家的门。老头子一死，桑塔成了大家眼中的牛王，现在听我使唤的只有几条牛，别的都沾不上边儿。大事小事他全掌管着，大钱小钱都捏在他手心里，哪怕卖条小牛仔给过路客，我也做不了主。桑塔是王上，我是百姓。
如果我是你，非平起平坐掌管天下不可。
忠心耿耿的巴尔迪伍兹又说起了那话。 谁要是娶了女王，理所当然也登宝座，他能怎样，你也能怎样，上天下地就该这么着。
维布啊，你在诺珀里特没发言权，大家觉得太奇怪呀。
我这不是在编排你太太不好，远远近近四面八方比得过他的女人还没有，但是一个男子汉自己家的事儿总得可以做主吧。
叶格尔一张晒得发黑的脸耷了下来，满面愁容，这副表情加上一头乱蓬蓬的头发，一双无邪的蓝眼睛，使他看起来像个失了势的孩子王。
眼见自己的宝座落到了比自己力气大而年龄小的人手里，然而这一比喻也有所不当，因为他身手矫健，肌肉发达，身高6英尺，还配有2把枪。
哎，巴尔迪，你刚才说我是个什么来着？叫什么马爷牛爷的？
哦，是驸马爷。
巴尔迪纠正他的话说道，算大不大。
维布耶格尔叹口气，从地上拿起枪套袋。
我今天得回牧场，明天一早有批牛要赶到圣安东尼去。
他无精打采地说。
巴尔迪表示道，哦，正好，我与你同路走到德赖湖，我在圣马克思牧场挑选了一群2岁的牛。
两位朋友翻身上马，离开了这天上午聚在一道喝酒的铁路边的小屋。
走到德赖湖，该分道扬镳了。
两人勒住马，要抽根烟，再分手。一路上，他们走了好些英里，没有开过口，只有马蹄踏在草地上发出轻轻的咯噔响。马蹄擦过树枝，听到沙沙声。但在德克萨斯州，这并不为怪，人们交谈很少持续不断。一段话说完后，你可以走1英里路，再开口说下一段，或者停下先吃餐饭，或者杀一个人，再谈没有谈完的事儿。所以撂下了10英里的话题，维布现在又提起并无所谓。
巴尔迪，不用我说你一定记得，桑塔原来不是这样，心目中完全没有我。当年老麦卡利斯特千方百计要把我俩拆散，桑塔每次想与我会面时便给我送个暗号，你记得吧？他老爷子赌咒发誓，只要我敢靠到他牧场边来，他就要用枪把我打成筛子。桑塔送给我的暗号是华克心，心当中有个十字，巴尔迪，你记得吧？
我？巴尔迪一听高声嚷道，满嘴酒气，你真他妈的混蛋，我还能不记得？去你的，你这臭小子，远远近近的人哪一个没有看出你们玩的把戏呀？啊，我们把那个东西叫做牛肚色骨，牧场里出来的车上画着那玩意儿，我们常看见，有时是用木炭画在面粉袋上，有时又用铅笔画在报纸上。有一回麦卡利斯特老头从牧场新派了个厨师，我见他背上用粉笔也画了那么个东西，没瞎编，这事儿我没见到瞎编不是人。
”
维
布的生气柔和说道，
桑塔的父亲逼着他答应，不给我写信，不给我烧画，那袋十字的心是他的妙计，每次他巴望着与我见面的时候，就会在我准会看到的东西上画个暗号。我呢，只要眼睛瞧见了，当天夜里便插了翅膀往牧场飞。
我与他会面，总是在小马厩后的树林里。
巴尔迪应声道：“
我们全知道，可是没有谁漏过半点风声，大家都帮着你呀。那匹花斑快马，你老留在住的地方，为了什么我们清楚。只要看到牧场来的车上画着暗号，我们就知道，花斑马夜里吃不成草，得卖力跑远路。哎，你还记得斯卡里吗？就是那喝饱了墨水儿却来看马的家伙，叫烈酒灌糊涂了，上过大学，倒往牧场上跑。你与桑塔要幽会，厂里就会有暗号来。斯卡里见了，马上手一挥说：今晚上我们的朋友得劳筋骨伤机体了。
维布说道：桑塔最后一次给我打暗号时病倒了，一回帐篷，我一眼看到那东西夜里骑着花斑马跑了整整40英里，树林里没见到他，我就往他家去了。一进门遇上麦卡利斯特老头：
你来这儿找死啊？
他说：这一次算我饶了你吧，我正要差个墨西哥人去叫你，桑塔要你去到他屋子里看看吧，见了桑塔再回头见我。桑塔躺在床上病得厉害，可是他见到我脸上现出了笑容，我们俩手抓得铁紧呢。我顾不得身上的泥，顾不得跑马刺，马裤都没脱，不管3721，趴在他床边。他说：维布，我的耳朵听得到你骑着马在草原上跑，马蹄声响了几个钟头，我知道你准会来，那暗号你看到了吗？他放低声音问。我说：一回帐篷就看到了，你画在装土豆和洋葱的袋子上，那两种东西总是在一起，是长在一起的。他说，声音真温柔啊。我说：做菜一起烧味道好。桑塔说：我不是说土豆和洋葱，是说心和十字，我们的暗号表示爱情和苦难。哎，那个马斯格罗夫医生倒自在，喝着威士忌酒，摇着棕榈扇。桑塔慢慢的睡着了。马斯格罗夫医生摸摸他额头对我说：你真是剂退烧的灵丹妙药啊，不过现在还是乖乖出去为妙，你这灵丹妙药我看不必再用了，等姑娘醒过来就平安无事了。我出去后见到麦卡利斯特老头，便说：他睡着了，你想把我打成筛子就动手吧，从从容容干没关系，我的枪放在了马鞍上，没在手边。麦卡老头大笑起来对我说：把德克萨斯西部最好的牧场管家一枪崩了，我不上算，这样好的料我到什么地方再寻得着第二个呢？维布，你想当女婿，我就得把你当活靶打，你做我家的人我看不中，不过呢，诺珀里特牧场还用得着你，你在我房子四周转悠转悠行，进来不行，就这个条件，到楼上去躺在床上睡一觉，醒来我们再谈谈吧。巴尔迪伍兹把帽子拉低了，伸直腿踩着马凳，维布一收缰绳，马跳了起来，两人按西部人的规矩握握手。维布说道：
再见，巴尔迪，
见到你谈了谈心里痛快。马蹄声一响，两人各奔一方，
像两只腾空而起的鹌鹑样散得快。巴尔迪跑出一百来码，上了个光秃秃的土坡，又勒住马，扯开嗓门喊起来。他感到一阵头晕，幸好是骑着马，如果再用腿走，准会一头就栽到地上。他在马鞍上游刃有余，喝了烈酒可以满不在乎，地球的引力不是对手。维布听到喊声，在马鞍上也转过身。
如果我是你，非平起平坐掌管天下不可。
巴尔迪的声音响得像敲锣，就怕维布熄了火。第二天早上8点，巴德特纳在牧场主家门前翻身下马，跌跌撞撞直奔走廊，高筒靴嘎吱嘎吱响。巴德看管着一群已养大待宰的牛，这天上午要上路赶往圣安东尼奥。耶格尔太太在走廊里往养着风信子的红瓦盒里加水，麦卡利斯特大王把他的许多牛大王好性格传给了女儿，例如果断，有勇气，有主张，有自信。麦卡利斯特办事说话迅速干脆，桑塔虽是女身，却保留了这两个特点。论长相，桑塔出脱的与母亲一个模样，只可惜他母亲远远没有等到牛丁兴旺，王室大业创成，就撒手而去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桑塔也体态苗条，身子结实，容貌美丽，庄重中带温柔，既没有麦卡利斯特大王咄咄逼人的眼神，也没有麦卡利斯特大王为他世尊的架势。走廊的一端还有牧场里的两三个小头目都远道而来，维布正在向他们发号施令。
早上好，牛到圣安东尼奥以后，请问送到哪一家呀？还是巴伯家吗？
巴德直截了当问。回答这种问题的本该是女大王，凡属经营上的事儿，买也好卖也好，与银行的往来也好，统统有女大王一把握在手心儿。她丈夫能做主的是如何养牛。当麦卡利斯特大王在世的年头，桑塔是父王的高参与助手，后来继承了大统，英明盛断，财源滚滚。然而没等他开口，女王的丈夫抢先一步发了话：
你把牛赶到齐默尔曼与内斯比特的牛栏里去，这事儿我前不久与齐默尔曼谈妥了。